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今天非常荣幸的给大家请来一位学者啊，王迪教授。
大家好，
王迪教授现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历史学博士，现任澳门大学讲席教授。
对的
啊，王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啊，
就是
对，叫做《碌碌有为》。
是的，
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是的，
对，这两天我也在读这个书，其实是很
好
读的。
多多批评，多多批评。
哎，不敢，哪敢批评？很好读的一本书。嗯，我觉得不妨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就是所谓的微观历史是一什么概念呢？
微观历史是针对宏观而言的。比如说，说个简单例子，我们通史其实就是比较宏观的，大问题，朝代
是
帝王，战争，这个是近代，就是革命，包括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都是大历史。从一个很宏观的角度和视野，从一个城市来看哈，比如说我说北京。我现在研究北京，我就好像站在北京的高空，来俯瞰北京，可以看到很宽广的啊，比如说看到紫禁城、天安门广场啊，可以看到北边、南边、左边、右边、西边，就是一个宏大的视野，能够看到北京的比较完整的轮廓。这个就是宏观啊。如果是拍电影的话，就看得到电影的镜头拉得非常远。看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先镜头是一个在外空啊，地球之外
啊，
然后逐步收，然后进入大气层啊，看到了地球，
对对对，
然后地球又焦距到北美啊，然后再焦距到北美就是美国的一个城市，然后再拉近。进入到一条街，然后从窗子进入到一间房子，那个人正在睡觉，然后从这个他脸部的特写，然后进入到他的瞳孔，完整的诠释了从一个宏观到微观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研究历史，如果是宏观，我们就讲站得非常远，是一个广镜头哈，或者是望远镜，我们看到很远。但是微观呢，就是要看到从一个研究人来说，就是要看到具体的人，人的经历，人的故事。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如果要叫微观史的话，必须是普通人，
普通人。
我认为哈，但有的学者不一定同意，
哦、
因为比如说我写一本关于乾隆的著作，哪怕对他的故事描写的再详细。从他出生到死亡，每个关键的点啊，怎样统治，在宫廷中间的内斗，我们不会称为这个历史是微观史。其实这种对宫廷的描述，这种著作很多的，
是
啊，或者写胡适，写了一本胡适的传记，就是再详细，我们也不会称它为微观史啊。曾国藩啊，也是这样，
必须是老百姓是吧？
对，为什么呢？因为对精英的研究是过去我们历史研究的一个特点，这类的著作非常多，传统就是这样写法，重要的英雄，知识精英，甚至帝王。那么微观史的兴起实际上是从西方开始的，特别是从意大利和法国。
哦，这样。
对、
哦、
为什么会在意大利和法国兴起呢？啊，那个是大概上个世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因为他们开始把研究的焦点，其实在西方过去也是啊，写帝王各种这个国王，中世纪的啊，伊丽莎白啊，反正各个王国的大帝。啊，他们也描写这个多，但是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有一些学者把这种研究的焦点开始转移到普通人，这是普通人，就是说他们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没有改变世界，但是为什么要写他？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是为什么他们有能力去写普通人？过去说实在，写普通人是非常困难的。 不要觉得哦，我们天天看到芸芸众生哈，这么多、我们周围这么多人，工人、农民啊，过街上人都在那里啊、这个有那么难写吗？那真的是难写，因为我们的历史不记载他们，没有资料，比如说我们要想象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普通人，或者更早清代、明代、唐宋，难。大家都了解，至少没读过，至少也了解二十四史。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你去看二十四史，无非就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而已。这啥意思呢？就是说记载几乎都是帝王，帝王为中心的这些历史。你要想写普通人就非常困难。
的确，因为您看，比如说像我们中国历史这种典籍，啊，无论是像那种编年体的历史书籍，或者是传记体的，那按照您刚刚这种讲述的话，其实他们应该都属于这种宏观历史的范畴内。对，那如果说我们想去了解一些古代的一些普通人，咱不说聚焦到一些个体，那比如聚焦一个群体，或者是聚焦到某一座城市，那可能只能从一些演绎或者小说。啊，从那里面能看到有一些普通人生活的痕迹，对吧？
对呀、演绎小说，但是你看过去的演绎小说还是像《说岳》呀、《三国演义》呀，
对，《水浒》
对呀，《水浒》啊，其实都是在英雄，都在讲英雄，
主线上还是这些大事儿，所谓的大事儿。
对，但是后来的小说，我觉得明清以后的小说还真的是写普通人了，比如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
啊，
对，
《三言两拍》，
对，
这类的东西开始，你看。说明明代以后啊，这个真的是文化在发生变化。
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我问问您啊，就是向您请教。那《红楼梦》算是写微观的吗？
其实不算，因为《红楼梦》它是写贵族家庭，
贵族家庭
啊，它是这个你看都是上层，
明白了？
而不是真的是奸计，三言两拍，《儒林外史》这些是真的，还有《金瓶梅》，
《金瓶梅》
啊，这些是非常市井的，
对
啊，你看那。都是在这个街头上的过行过夜，虽然那个西门庆还是属于官人，对吧？
对对，家里有钱，
但是他通过这个西门庆，实际上展示了整个城市的丰富多彩的生活。
对啊，
但总的来说，过去历史的记载几乎都焦聚在社会的上层。
的确，
那么这个1970年代呢，在意大利和法国开始发生变化。为什么能够发生变化？是由于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东西叫宗教裁判所。他宗教裁判所就是说你的思想，比如说你不信奉上帝，或者你传播异端学说，就把这些人抓起来进行审判。这些审判的记录啊，完整的保留下来了。而且这个审判，关键在于宗教裁判所这审判，你都不敢想象，非常详细。就说一个人，他犯了罪啊，他犯了异端，把他弄来审，有的时候是几个月，有的时候是几年，有的时候十几年，完全的如实的记载。就包括比如说我在被审判，我在那里叹了口气，或者我突然哭起来了。这些记录都会记得，我跟你讲，
就到这种程度啊。
对，有专门的书记员
哇，
来记载这个东西，你都不敢想象。过去我们想象的是，哇，黑暗的中世纪，那就是随便杀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审判这么郑重啊、所以说我在《历史的维生》那本书里面收入了我给奶酪与蛆虫写的书评，这个书评有一个小标题，就说罪名是荒谬的，但审判是郑重的。
明白，
非常郑重。那个你看，奶酪与蛆虫就是那个卡洛金森堡写的那本，那个是1970年代出版的，后来翻译成英语，现在是意大利语文出版。他就讲了一个小磨坊主，叫这个米洛奇奥，米洛奇亚好像翻译成中文米洛奇奥，他就认为啊，过去都是上帝创造世界啊，为什么叫奶酪与蛆虫呢？他就说这个大地就像那个奶酪生了虫子一样啊，有了人类，然后这个世界就诞生了。那个在中世纪就认为是异端学说， 所以就把他抓起来，
嗯，
每天就审判，啊，这些交代啊，一字一句，一个动作，全部记载下来了。
他这个维度真的会记载那么长的维度吗？
非常长，所以这个文献非常全，啊，这个在中国就没有的。所以为什么？
嗯，
为什么为官死在意大利啊？在法国，法国有一本书啊，叫蒙塔尤，拉杜里写的，
嗯，
也是基本上在1970年代啊。那本书更很大，那个来乐与屈从比较小，
嗯，
但是这个蒙塔尤那本书也是一个法国的小山村，发生了异端，大概就是三四十家人个小山村，
嗯，
然后宗教裁判所就开始审讯，一家一家的，一个一个的，但这些记录完整记录下来了，因为他在审讯的时候，他就要问你的家庭情况。你的这种异端思想从哪里来的？你读了些什么书？
嗯，
你到过什么地方？你的经济状况怎么样？你的人际交往，你有些什么信仰？你对这个宇宙怎么看？
嗯
啊，你不信上帝，你信奉异端学说，你一五一十的记载的非常详细。
嗯，
这些呢保存下来了。后来1970年代开始，哎，学者发现这些东西可以为我们了解中世纪欧洲啊，比如说15世纪、16世纪欧洲的社会文化，特别是普通人啊，特别是普通人，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历史资料。
明白。
所以才开始研究为官，所以这些为官的这些研究的对象，不管是蒙塔尤也好，还是来乐与屈从也好，他们的对象都是普通人。
哇，您说这个我真的就是忽然之间理解了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东西看来真的就是有渊源啊，或者有来源，
嗯，
比如说现在在欧洲的足球联赛里
啊，
就比如像意大利，您刚刚讲意大利，
嗯，
意大利的足球联赛里专门有一个处罚，
嗯，
叫做毒神，
哦哦，毒神
啊，就说这个球员或者这个教练在球场上表达了毒神的言论，就会对他处以停赛或者罚款。
你说现在啊？
对，现在啊，
哦，因为我对这个
现在也是这样的，
也不能毒神，
对，啊，是不可以的。
他这个神是不是他们足球的什么，还是一般的上帝？
就是，对啊，就是天主教啊那种啊，
哦。
所以说，您看，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他是从哪儿来，
有传统。
那现在2023年，
哦，
还是会有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的。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想，他们并不是说现在神灵不能吸毒。去批评去那个，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一点。我是不是想，他们可能行业有行规，就是说你可以读神的话，那你也可以读职或者违背这个规矩啊，这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们一般来说是这样，就是说你在球场上用粗话或者脏话，
就这个意思，
表达自己的不满，
对，
然后里边涉及了宗教元素，
哦，
就会判处你这个，
我觉得
对对，其实很有意思，
其实是就是要束缚你，
所以现在这宗教裁判所到现在就还有。
哎，这个可以去研究研究，
很有意思，
看到底这个是不是和宗教裁判所有关。
对，你要这么一说，那其实大概大家应该就能明白了，就所谓的微观历史，其实还是研究个体普通人。当然，普通人我觉得不见得一定要聚焦到某一个人，对，可能某一个群体。
那个来乐与屈从是局限在一个人，但是蒙塔尤就是一个乡村，
对，
一
个地方，
山村，
对，一个地方，一个城镇或者一个城市，
是的，
它的一个变迁，
反正它的基础都是必须要特别的乡土，
对，
社会的底层就是日常的生活，而不是去研究大的革命啊，
是的是的，
经济啊，甚至经济其实也研究，就是研究非常具体的个人的经济，乡村的经济，
嗯，
基本上不涉及大问题。
对，所以我看您之前写过的一些著作，其实把很多的视角都放在了成都，放在了四川，
确实确实。
有人之前写袍哥，写茶馆，对吧？里面展示那么多内容，其实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据我所知，王教授是四川人，是成都人，
成都人，成都生，成都长，
然后一直到了
91年
，
91年
离
开
家，然后到了美国，
在美国。
然后我觉得，那今天其实我们不妨来聊聊成都，
好，
因为说实话，我对成都真的不太了解，
去过
一次，
只去过一次，
就去过一次啊，
应该多去，应该多去。
对，然后但是其实从我小的时候，
嗯，
我对于成都是很向往的，因为毕竟就是，
你是哪里人？
我是北京人。
哦，
因为 其实就是因为喜欢三国嘛，就是有很多三国的故事
对
啊，
去了武侯祠是吧？
对对，所以说对那儿其实是有自己的想象的。
OK，
但是说实话，其实比如我去的时候已经是就前几年了，
哦，
那肯定
已经变了，变了，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对，
然后呢，王教授，其实您是50年代出生嘛，所以我很想聊聊，就是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成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哈？
其实蛮传统的啊，你想。真的发生剧烈的变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
哎，对啊，
其实我在成都的时候，我的童年，成都的条件其实还是蛮差的，
是吧？
啊，印象最深的就是冬天，
冬天
和夏天，啊，冬天其实很冷的，虽然成都是南方，啊，长江以南，但是到了冬天是保暖的，其实很差的，可以说是室内室外一样冷
啊。那个时候居住条件，就比如说
居住条件都漏风的，
家里是住什么样的
平
房？
我们都住，我童年的那个住的房子，完全我还记得很清楚的。当时是住在我父亲单位四川省文联啊，叫步侯街，步侯街2号，是一个过去的四家大院几进啊，后来。19年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办公的地方。
哦，
其实办公的地方和这个大院啊，我们也住在大院里边。我记得我们有2间房子，父亲住的是一个平房，我们是大的阁楼。我记得还要走啊，回廊啊这些。我和我哥哥住的一间小房间是在，一个小院子里边。进出那个院子还是一个圆形的拱门。
哇，
完全是圆形的啊，
月亮门。
对，你如果是比如说看过巴金的家啊，还《红楼梦》的那些院子的描述，其实我小的时候那些亭台楼阁都还在，
明白？
假山、水池都还在的。我们小的时候这个依稀的记忆，我住的是2层的嘛，还可以上2楼去看到隔壁的幼儿园，因为我上的幼儿园就在隔壁。叫第三幼儿园，去年十月初，许志远叫我去拍13幺，他在那个幼儿园门口去拍了一下，
那这是60年代的事情，
哪里？50年代
，哦，对，
50年代
还小，
我小那个时候，这个生活我记得还是挺差的，我小的时候一直长冻疮的。
哦，太冷了，
脚长冻疮，手都是肿的，要不就是冰那个冰口啊，
哇。
而且那个时候我的父母经常不在，他们作为机关干部，3天2头就是搞运动就离开了。
明白。
我们那个时候有点像自生自灭。
那吃饭怎么办啊？
吃饭有食堂。
哦，有食堂。
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时候其实人际关系蛮淳朴的。
嗯。
因为我和哥哥那个很小嘛。
嗯。
就是父母走的时候都叫食堂的师傅。说你们叫他吃饭，早饭的时候，因为睡懒觉嘛，小孩到了比如说周末啊那些，就要叫我们去吃饭，那个时候就是这种条件啊，自己洗衣服有没有热水啊，身上有肿的，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盆衣服啊，那个时候都是很粗的那种布哈，我就拿了2只手，因为手是肿的嘛，又是冰口的，拿2只手在水里边这样这样荡。旁边有个这个机关的一个打扫卫生的那个阿姨啊，实在看不过了，我还记得，哎，你看这，我要帮我搓干净。我现在印象很深刻，
还记得呢。
父母因为经常在外面，我们自己也没厨房，在这住平房，都是吃食堂，从小就吃食堂。
挨饿有吗？不会挨饿。
哪里？因为我这个，你看我56年出生，从59年就开始这个我们叫困难时期，
困难了啊，
困难
了啊，吃饭费。
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入幼儿园了，但我记得那个饥饿
啊，
真的是饥饿，
还是会的。
喂，只要周末回来，我记得经常去偷厨房的那个胡萝卜啊那些，放在这个库房里的哈。在幼儿园是吃不饱的。我这个印象是有的，幼儿园的其他生活我记不到了。但是我们分成班嘛，我记得我经常是我们班就是吃了饭以后吃不饱，就还拿着空盆子到其他的班看还有没有剩的。我这个印象很深的，晚上睡在床上就是在幼儿园，这个老师啊就坐在我的床沿上在那里吃夜宵。
哇，
我根本我都睡不着。我都睡不着，我
跟他要一点，跟他要。
印象没有没有，那是胆子其实很小的，
不敢去，
对，都不敢作声。但是，哎呀，那个难受啊，又睡不着。
明白。
那几年印象深刻，而且当时有很多办法解决饥饿问题。
嗯，
我现在记得我叫那个儿童啊，我们去这个撒尿，
嗯，
撒尿让它发酵
啊，
叫小球藻。说是当时有人研究，说这个童子尿发酵以后呢，嗯，就可以
治病，
有营养，
哎呀，
有营养，
有营养，
就叫小球藻。
啊，
你去查一下，这个其实网上可能我估计都还有回忆这个事情的。那几年其实印象很深，
嗯，
但是一到三年困难时期过，三治一包，
嗯，
所谓三治一包呢，就是有自留地，也可以到自由市场，
对，
包呢就是包产到户，你只要把你的交工量交够了，
嗯，
有一点自由。哇，那个恢复的太快了。我现在还记得一到就是60年代差不多63年啊这些，哎呀生活就非常好了。
哦，一下子好了。
为什么我有这个印象呢？
嗯，
因为你想我的饥饿的记忆我还记得到，但是我还记得到一下过了一两年以后，我记得吃鸡蛋啊，我都不愿意吃蛋白，我偷偷的把蛋黄吃了，把蛋白就扔了。
哇，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我因为我是82年出生嘛。
82年就是我已经本科毕业了
对对，因为正好是那个、嗯、就是您跟我父母他们都是同一代人，
对，差不多
也听他们讲过关于北京的故事。
对，
然后呢其实有一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改革开放嘛、
嗯、
改革开放。那那个时候您作为当事人，您会觉得它的变化是非常的迅速和巨大的吗？
我的那个心情，
嗯，
我就知道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所以改革开放我是最坚定的改革开放的支持者。
嗯，
我现在保存着我进大学以后的日记，
嗯，
思想的变化，听了什么报告，看了什么文章，读了什么，看了什么电影，心理的轨迹。那个日记其实当时那个世纪文景已经给我想出版啊，但我觉得还是退休以后再说，因为现在没有时间去整理，但是真的就展示了青年人啊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心理路程。
那那个时候有什么很明显的身边人比如生活上的变化吗？因为是不是大家其实经历了很长一段那样时期、嗯、对于未来可能还是带有一丝不确定或者是恐惧的。
对，
说今天是这个政策会不会明天就改了。
是啊，
对吧？
是啊，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探索啊，
在探索。
所以为什么邓小平在说、
嗯、
摸着石头过河。
对啊，
啊，
嗯，
而且都在争论嘛。
嗯，
比如说允不允许城市个体户，
嗯，
允许的话那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啊？对啊，
啊，
嗯，
所以邓小平为什么才选取了几个城市深圳啊作为经济特区，
嗯，
就邓小平就说让我们先不要去争论什么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们试试、嗯、试试看。
对
啊，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当时不光成都啊，其实全国城市都这样啊。你看前段时间傻子瓜子，
嗯，
他就是那个最早的个体户，
嗯，
好像是安徽嘛什么，他专门卖瓜子，然后做大了，做大了开始雇佣，当地的政府就开始担心了，这个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因为开始雇人了，
对啊，嗯，
所以引起很大的讨论，
嗯，
最后好像是上面最上面表明了态度，
嗯，
觉得这个我们不应该干涉。这样才开始的，好多个体户，成都呀、啊，啊，我记得那个时候青年路，成都的青年路是一个小汉子，就开始有人开始卖各种衣服啊，其实后来各个城市都有啊，就开始这种个体户，啊，开始有了万元户。我记得成都有个姓杨的人，他就是卖蚊帐，
蚊帐啊，
对，卖蚊帐，后来成为了当时最早的万元户，
卖蚊帐卖成万元户，
对，卖成万元户，那个时候万元户就。那就是很牛的了。
你说这个我注意到一个细节等于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大家是不能上街摆摊了，是吧？
对，
不能卖东西，
不能、
啊、
那个叫投机倒把，
不
投机倒把要抓的，
要坐牢的，
对
对吧？
要抓的
啊、
嗯。比如说我搞了一批货我弄到成都来卖，那个是犯罪的，那个叫投机倒把、
嗯、
投机倒把是一项罪。
嗯，明白。嗯嗯、
你想想，你想想，
其实真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哇，那个是很久远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啊，
并不
四十年前啊，
并不久远。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怎样走过来的，
嗯，
现在好像都从天上掉下来的，
对
啊，
对
啊，大家忘了走的这条道路，
嗯，
其实这条道路，我在最近的研究中间 还有采访我都在强调，
嗯，
其实这条道路我们走的真的是不容易的，
嗯，
是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这个走过来的关键是什么？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国家逐渐的放权，
嗯，
让我们每一个人，农民你看可以包产到户，
对，
对吧？分地，城市中间我们可以经商，我可以摆摊儿，我可以自由卖东西，然后才开始什么市场经济啊，引进外资啊，
双轨制嘛，是吧？
对呀，
慢慢，
现在是双轨制，
对
啊、
嗯，
然后开始走，这样走过来的，
是，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着把我们的那个镜头推得更微观一点，就比如说您之前去写书写了这个关于茶馆，对吧？
嗯、
那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时代里面。这个茶馆里边坐的人、
嗯、
大家聊的事情可能也都不太一样啊、
嗯嗯、
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像成都的这种茶馆文化、嗯、小孩会去吗、
去，
小孩也去，
可以去的。
您多大岁数去茶馆？
我其实我在儿童的时候茶馆已经大大的受到限制了、19年以后茶馆仍然被认为是这个旧文化
啊，
旧文化、虽然他不是把它关了、由于这个这么多人要谋生、还有你要用水啊，
嗯，
喝茶你要买热水，因为成都一直有这个问题、就是水质不好，
嗯，
过去为什么成都的茶馆那么多，是由于井水啊，那个时候没自来水啊，井水打起来它是含碱特别高，就是掺茶以后，这上面一层白膜，而且有点苦味，
水垢
、特别厚、那个是井水啊，只能拿来洗衣服啊、洗菜呀、
这样，
就是用水
啊、哦，
真的饮水啊，要从城外的江里边，岷江下来的水，那很好的高质量，围绕成都有一个是府河，有一个是南河，现在一般统称府南河，现在都还有，所以说要在城外去取水，所以你一家一户的话那很难的、但是茶馆呢它有运水的车啊、每天把水运回来，或者是挑水夫把水运进来，所以这个是一点水质不好，还有啊就是燃料的缺乏，你要烧水啊煮饭啊那些其实都挺难的，燃料很贵，不像北京你们都烧煤啊那些，过去啊
烧得起，
烧柴，
要
不就
烧
柴，
对
啊烧柴啊，成都周围柴也贵，
柴也贵，
煤也贵，我们后来我小时候就烧蜂窝煤了、很麻烦的，那么还是在茶馆里面去买水，我要喝开水哦，拿个后来又不是热水瓶嘛，热水瓶去打老虎灶、
等于说茶馆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社会功能是提供热水的贩售
啊，当然老年人呢喜欢去做茶馆，像那个时候我们长大以后没有小孩去做茶馆的，
您那个时候小孩就不去了是吗？
那不去啊，都从门口过 那个除非那个有讲评书，那个时候还有讲评书的，或者有演清音啊、或者演木偶戏啊，
会听吗？会去看吗？
对对对，会站在那个门口去看看看热闹嘛，
就是站门口看就不用给钱呗，
不用给钱，
对
吧？其实民国时期就有叫听战国，因为你是站着那里，
这挺好，
又不交钱，过去呢，在民国时期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在那里听评书呢，有两种形式，一个讲评书的呢，他是由老板付他钱，那么茶客在那里喝茶呢，这个茶钱就稍微贵一点。就是把评书的钱算进去了。
这样。
对。然后老板呢就分一部分钱给讲评书的。
哦、
这个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呢就是讲评书他就自己收钱。直接向听众收钱。特别是讲到关键的时候，然后这个醒目一拍，请听下回分解，或者休息，然后就开始拿个帽子哈，或者拿一个盒子，然后你穿着。就往里边扔钱、这样两种形式，那取决于不同的茶馆、那个时候就是说我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就是五十年代啊，都还有，
还有，
所以还有点也依稀到六十年代，刘少奇沾自己包的时候，那个时候又开始复苏、
后来复苏了，
对，
那他恢复之后这个茶馆里一般是什么人在里面坐着聊天、
就是一般老人吧，
老人，
老人比较多，
老人，
但是呢、后来开始就是八十年代先是那个街角茶铺，街角茶铺很小的，就是几个桌子，老人在那里喝早茶聊天儿，那后来就开始下棋打牌，然后开始打麻将，就是其实后来就开始有一些 档次稍微高一点的茶楼。
哦，茶楼。
茶楼开始兴起，条件比较好一些了啊。茶也要贵一点的，在那个新的那个楼上，一般是二楼啊。
嗯，
茶楼呢，那种开始就是一些做生意的人。
对
啊，做生意的人喜欢在那里去谈生意，
嗯，
或者是见客，就像现在星巴克一样，你见个朋友，让我们去某某茶楼去，
嗯，
这样慢慢慢慢，茶楼越来越多，
嗯，
但是这种小茶铺，对退休老人的比较低端的呢，这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所以您看他这么一讲话，其实茶馆它自己的功能性也是在变化的，
嗯，
对吧？比如最初的时候，它可能更像一个演出场所，
有对
对吧？大家去看戏，然后看听听评书
啊，是
对。然后后来等着这个市场经济搞起来之后，
嗯，
就很多人跑这儿去聊生意，
对呀，
对吧？然后原来他在里面会去卖水，
嗯，
但是随着自来水开通之后，这个卖水的功能就没有了，
没了。对，大家一家一户都开始有自来水了。
对，您所以像我这代人，我根本就不知道茶馆里边还卖水这种事儿，
对，
都没有想。
不但卖水，还去比如说火不方便嘛，你要炖肉也可以去。比如说你家里有病人，
啊，
你要熬中药。像这些又费火的东西，好像都拿到茶馆里面去。
哦，那你就用他的那个，
对，给点火钱，就是说根据你这个锅有多大哈，啊，用了多久，
哦，
熬中药也是啊。
这样啊，
其实茶馆为什么那么多？其实它就是和你的日常生活非常紧密。
嗯，
那个时候你搬家，
嗯，
我说民国时期啊，
嗯，
你要搬家的话，你先要去摊一下。这条街或者隔壁的街有没有茶馆？
嗯，
这个是有记载的啊，
哦，
要去看看。如果有茶馆，你就哦，这个地方生活很方便。
嗯，
就像现在你要搬家的话，先看看离地铁有多近，
是边上有没有饭馆？
对，有没有吃饭的地方？
吃饭菜市场、
茶馆、茶铺就是这么重要。
这听起来是很重要了。
是啊，它这是，嗯，而且还有个问题，每个茶馆一旦有茶馆就有厕所。过去用厕所是很不方便的，家里粪桶啊这些，尿桶啊这些，
对对对，
要去倒。如果有了茶馆以后，你可以去茶馆里边用厕所。
哦，
所以说你生活方便啊，你看进的有了水，你出的地方也有了，而且茶馆欢迎你去用。
哦，他欢迎你用，
欢迎你去用。然后你哪怕没有在那里喝茶，
嗯，
买茶，你周围啊居民那些，你要去用茶馆，哎，你要去用厕所，很容易的。但那个茶馆的厕所是非常简陋的，
明白
啊，
嗯？
所以政府呢，从民国时期政府要归卫生的批评很多的，嗯，但这个大家肯定要问了，哎，你现在比如说餐馆啊、厕所啊，这个除了现在像麦当劳啊这些是免费提供，一般餐馆不希望你去用，对吧？
对对，
加重了他的清扫的负担啊。
对，
啊，非常有趣的一个背景，为什么呢？因为茶馆里面的厕所是和郊区的农民是挂了钩的，
明白？嗯，
就是每天来挖那个大粪尿水，
嗯，
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成都，
嗯，
对呀，
嗯，
所以这个肥料实际上是卖给农民的，
营收的一部分，
对，营收的一个部分，
对，
甚至还有开茶馆的人没有资金，对吧？
嗯，
我想开个小茶馆，
嗯，
我没有钱，农民你要在我的取分呢，你给一些定金，
嗯，
小贩。你想到我的茶馆里面来卖吃的东西，
嗯，
卖瓜子儿啊这些，哎，我也收到个定金。还有理发匠可以给你一个角落，你在理发，还有用茶馆里面的热水，
嗯，
啊，你要在我这理发，好，交定金，就各种这些人啊，哎，还有算命的，还有那个讲评书的，你都这个茶馆这个空间，我收了定金以后啊。经常就可以，你可以白手起家开茶馆的。为什么茶馆那么多？我就用这个钱租一个房子，买一些桌椅，买这个茶碗茶壶就够了，就可以开办一个小生意。
真的是，
可以说是无本就可以开茶馆那个时候。
所以说啊，你看就这个东西您讲到这种程度啊，我们现在这个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做商业综合体。
嗯，是啊，
对吧？
对啊，那些算股东啊。
对，它承载了大量的商业的功能。
对，
所以说我就现在就能明白说这茶馆 为什么在成都有那么多、
嗯、
因为它的确是人民特别需要的东西，
对呀、
啊，对吧，
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这些年您还回过成都没？
那经常回啊，我来北京之前就先到成都来、
啊、现在成都的茶馆您感觉
多
也多，
但是性质完全变了，
变了是吧。
现在成都的茶馆、我跟你讲，我在2019年、就疫情之前在成都参加一个世界名城的论坛、成都做了好多次，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播了一个就是影片，就是介绍成都，这个是官方提供的啊，就在这影片中间提供的是9900多家，将近10000家
茶馆哈，
茶馆，
嗯，
我写茶馆的那本书，民国时期有多少家？其实只有500-600家，相差多远啊？
对。
但是现在多远呢，我们也都承认现在成都的地域扩大了好多啊。过去所谓的成都就是府南河的城墙范围。
哦，这样啊。
城墙范围、
哦、
或者稍微出城墙那么一点点，那个是成都。
哦、
现在成都已经到了都江堰市了、这个范围很大。
嗯，西南核心嘛。
人口啊，这个增加多少。那个时候成都就是50-60万人。
嗯，
现在成都我们的概念应该是多少，可能2000万都有了吧。这个数量的扩大呢，所以我一般都要补充一下这个背景。
嗯，
但茶馆仍然多，但民国时期的那个范围很小。
嗯，
但是这个说明茶馆在成都并没有衰落。
嗯，
啊，还在发展。
而且我觉得，就是首先目前来讲，在我看来，成都是一个在国内很著名的旅游城市。
嗯，
有很多人会把自己的旅游目的地选在成都。
嗯，是啊、
然后因为成都有很多好吃的，也有很多看起来很传统的东西。
嗯，
其实现在至少我作为一个游客、
嗯、
茶馆它承载了一个游客的一个参观功能。
嗯，
有很多人愿意去茶馆，其实去感受说、哇，成都的茶馆听着好有名，我们想去看看。
打打的卡。
对对，其实它我觉得在相当一部分里边它承载了这样一个旅游观光的属性。
嗯、
但在现在这个时代，对于本地人来说、
嗯、
茶馆的功能性又是什么呢？
其实茶馆就很怪哈，它是有特定的，比如说在公园啊、在那些旅游的点啊，
对，
那些做茶馆的一般是游客，但真的在各个茶楼，在街旁，在小
区、社区
，绝大部分是为当地人提供的，是成都人就喜欢做茶馆啊。老年人早上要去喝早茶见朋友，我比如说回成都我们同学聚会，也是先在茶馆见啊，在哪个哪个哪个茶馆先见，在那里喝茶，就是你早到或者晚到都无所谓，大家到了以后就在那里聊天，吃瓜子吃花生，聊了然后再说一起出去吃饭，这个成都很流行的，像人民公园啊这些比较聚集的地方，好多老年人有，他们定期要去茶馆聚会的，每周比如说一次退休、而且很便宜的，比如说人民公园过去啊，最近我不知道多少钱了，但是90年代2000年代、大概10块钱提供茶吃一顿午饭打一天的麻将，所以说退休老人都在那里聚会，
太实惠了。
包括我母亲也这样说，为什么了解、坐过公交车一下到了人民公园门口去，比如说单位退了休以后大家平时都不见面的嘛，就是每周大家聚一次，实际上是针对本地的成都居民的茶馆还是占绝大多数。
哇，您说这个我真是有感触啊，因为就是像我们这代人，大家经常会感叹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都在北京生活、工作，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哇，虽然我们都在这个城市里去生活，但是朋友之间
很不容易见到，
见面很费劲的，
很不容易见到。
对，首先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啊原因，但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你需要一个场所。
你们去哪里呢？如果你们要聚会，
对
同学聚会，你们去哪里？
我们就只能吃饭，对，就大家只、我们只能去约饭店吃饭，
约饭店啊。
对，但是这个有个问题，
就是、
就是约饭店，它一定是有一个很固定的时间区间的。
对呀、你不能晚一天啊，首先，
对你比如说你可能是晚饭，大家可能都是晚饭，下班晚一点，什么7-8点，然后到10点钟就结束了，然后呢，而且你要面临一个我要去吃饭这样一个心情，对，它是个事儿，
不是很放松的哈，
不是的，或者是说你可能大家可能或者约一个去什么喝个酒，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喝酒，
对呀、
他喝不了酒，
对，
也会有压力，
对，
但是我觉得茶馆它的这个社会的功能性就可以给到大家一个开放的、 舒适的，
是啊，
长时间
放松的，
放松的这么一个场所，
甚至还有这种啊，成都，比如说我们去聚会，有的我根本就不吃晚饭，我家里有事儿，
对，
我就在喝了茶以后我就提前走了，你们要吃饭了，一部分留下来吃饭，
对，对，
还有吃了饭以后呢，又走一波人，
嗯，
留下来呢，我们打麻将，你想就是很轻松的，你自己选择，
对，
我在猜想啊，你们那种情况是不是和北京人的那种快节奏的，
嗯，
大家都很忙，其实你真的要约我们去玩一天，我觉得也很难约，是不是这种？
我觉得比如说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像茶馆这样的地方可以放松的去坐一会儿，
嗯，
那其实也还好就可以，但是我觉得涉及到两个条件，
嗯，
一个条件呢就是说气候原因，
气候，哦，
对，就比如说北京你在一个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场所，嗯，你要么刮大风吧，不是冬天特别冷啊或者怎么样，其实你不，你是不舒适的，
哎，但是大部分像成都茶馆也是在室内啊，
啊，
露天茶馆其实只是在天气好的时候，
没对啊，
出太阳，风和日丽呀，
啊，
绝大部分是在室内，就是冬天再冷也好，夏天再热也好，我们都在室内的，很舒服的，
哎，那真好。
我在猜想啊，
嗯，
我在猜想啊，
您说，
北京或者其他城市没有这么多茶馆的开设，
嗯，
我觉得它是因为没有需求，如果真的开了，还没生意，也很难做下去的，
嗯，
所以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文化。我感觉啊，根据我对北京的了解，很难就是说我们朋友约着真的是去待好几个小时吃饭呢，这个简单，大家又见了面了，几个小时就搞定了你说是不是，真的约到茶馆里，
我忽然有一种大胆的想法，就是北京你要开一个什么午夜茶馆，
啊，
就只有晚上开的，有可能会有人去哦，
对，晚上，
对，夜里啊，比如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有可能大家没地方去
来，为什么来，我跟你讲，到了晚上大家都是喝酒，他情愿去酒吧，
你看
改个茶馆啊，我估计你看谁到了半夜就灌水啊，你是不是，啊，灌水没生意，
挺有意思，
早上喝茶，人家成都都是喝早茶，
嗯
啊，
嗯，
大家老人要起来，甚至四点钟，四点钟就起来，我给你讲个故事，
你说
成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茶馆在彭镇，彭镇是成都郊区，
嗯，
彭镇观音阁老茶馆，
嗯，
我基本上每次回成都我要去啊，拍照啊，这那个，而且也是一个网红茶馆，
哦，还，啊，
喜欢在哪里打卡，嗯，你如果一会儿有空，你有兴趣，你去搜一下，
好，嗯，啊，
那在网上成千上万，
哇，
那个照片，
嗯，
非常有意思，
嗯，
由于疫情，应该是2020年的春节，因为疫情爆发就是2020年，
嗯，
就春节前爆发的，
嗯，
这个茶馆就不能开了。
嗯，
有一个老先生应该是97岁了，姓钟，钟大爷，他每天早上要去喝早茶，
嗯，
初一的早上按照过去的习惯，
嗯，
他就到观音阁茶铺去喝茶，但是疫情没有开，他就在那个门口啊盘旋，
嗯，
哦，就不愿意离去，就不愿意离去，哪怕是大年初一，而且是冬天啊，多冷啊，嗯，而且他都97岁了，啊，他在那里盘旋不愿意离去的这个被监控录像，
嗯，
录下来了，
嗯，
其实也不是监控录像，成都有一个摄影家，他专门弄茶馆的，他办了个展览叫陈景，我的朋友，
嗯，
他在成都市内做了一个关于茶馆摄影的展览，那个展览呢就接了一个视频到这个茶馆，就是你在成都室内看展览呢，
哦，
可以看到这个观音阁茶铺的实时的情况，啊，他那个其实主意蛮好的，
综合的当代艺术，
但
是
后来呢，他这个展览结束了以后呢，
嗯，
这个网络监控的那个还继续保留了，所以他在室内室外，这个老人早上来喝茶的这个情况，他不愿意离去情况就记录下来了，他就后来剪了一个短视频发给我，
嗯，
哎，我说简直太感叹了哈，
对，
这么大的年纪，
对，
大年初一还要去喝早茶，你想想喝早茶对很多成都的老年人或者成都平原上的老年人，
嗯，
多么重要，是这么早一样才四点过早上，
嗯，
就他们基本上是这个茶馆的最早的客人，
这是多少年的生活习惯了，
对，
对，
甚至一辈子的生活习惯，
对，
他们好多都说有的就在那个茶馆喝了几十年的茶，
嗯，
就是人生的经历基本上一半都在那里，
对
啊，正因为这个茶铺，观音阁茶铺对他们那么重要，后来这些老人死了啊，
嗯，
我采访过这个老板，
嗯，
这个老板说，好多死了以后，在送葬的时候，会专门绕一转到这个茶铺，
哇，
买一杯茶，啊，买一碗茶，这成都都是这个用碗茶碗，
嗯，
先给他敬了以后，然后才去。然后才去送葬，
嗯，
就是用这个茶最后送他一程，
嗯，
你想，哎呀，多么重要啊！
对，
好像对一般人来说，对不对？年轻人来说，这个茶我们就是喝喝茶嘛，
嗯，
对他们老年人来说，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人生的记录，
嗯，
非常重要，
嗯
啊，
还真是，因为
嗯，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去感叹嘛，
嗯，
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时代，
嗯，
有很多的城市其实逐渐的所谓的丧失了城市的味道，因为比如说原来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点，
就是
那可能是它基于这个城市的建筑，大家的生活方式、方言、习惯、民俗，它汇聚成这样的一个样子，
就是
那比如说现在像成都。然后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成都有味道还有味道，是因为成都还保留了很多，比如像茶馆，比如像采耳的啊，对，
算命
算命的，然后打麻将，大家这种市民文化。
对，
但是从您的眼光看起来，您觉得现在成都它的味道还在吗？跟您小的时候比，或者是您心中的成都的味道还有没有？
其实我在那个消失的古城那本书中间的有一章就是写成都还有味道吗？
嗯，还有
这个是作为前言，实际上当时在腾讯大家上写的专栏。其实这个是很复杂的。成都当然其实也还是有成都的味道，毕竟每个城市它有自己的文化啊、语言、生活方式、饮食，
对
啊，还有这个外貌等等，其实多多少少，你北京还是有北京的味道，
嗯，
成都有成都的味道，上海有上海的味道。但是我们也得承认，随着现代化，特别改革开放以后，
嗯，
城市的大拆大建啊，这么多年，不光是现代化、商业化，加上全球化啊，这其实城市的那种特点啊，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因为。我在其实街头文化那本书中间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后来除了走进中国城市内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现代化的建设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就开始引进西方的一些观念，包括警察都是这样，中国过去没有警察的，到了清末新政的时候，清政府才开始学美国，
租界里有警察，
学日本，
对，
还有租界，
对，
开始有了警察设立，这样才开始有了市政的观念，
对，
啊，市政观念。但是这个市政的观念的形式其实都是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它就是一个统一化、
标准化的东西，
对，一个标准化的，你警察全国的警察都这样的，
对，
啊，
对，
哎，卫生标准。
嗯
啊，北京也是这样嘛，成都也是这样。
嗯，
这个厕所你要一个标准，还有道路啊，然后开始安路灯，对吧？其实我原来写过那个关于厕所的问题。成都过去是其实厕所就是挖个坑，弄一个埋一个那个缸子细节，那个瓦缸，大家就是作为撒尿的地方，就是埋在街边啊。后来到了警察以后，就开始要改变卫生条件了，就要有厕所的标准。其实北京开始有了这个所谓公共厕所，也是八国联军以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到处说说是个露天厕所，你看还是帝都露天厕所，八国联军就规定了，也不能乱撒尿。
那人巴黎当时还从窗口往下倒呢，对吧？
可以啊，
对吧？
这样才开始了公共厕所，开始有了规范化。
对，
所谓的现代城市观念，其实都是从西方来的。
我
们承认这个。所以说国门打开以后啊，就是在改变啊，包括日常生活的一些卫生啊，还有城市建筑也开始把西方的一些东西，还有管理方法。成都其实一直到了1928年才开始有市政府。大家的观念以为哦，管理城市一直有机构的，其实不是的，机构是随着20世纪的国家政权建设，这样才开始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过程。但我不知道北京市政府最早什么时候，可能比较早一些，像天津啊这些，因为是袁世凯在那里当直隶总督啊，这些可能稍早一些， 但成都是比较晚。
是的，市政府哈。
对、哦、市政府过去没有的，你像成都啊，它是属于成都县，
嗯，
华阳县两个县来各管差不多一半。
明白。
它这个知县呢，它并不是专门管理成都的，
嗯，
农村占了绝大部分。
明白。
那么城市是谁来管理呢？绝大部分是由市民自己管理，所以我叫自治嘛，
自治的概念嘛。
对，
因为北京比较特殊，因为北京
帝都嘛，
对，因为他当过很多年的这个首都嘛，
嗯，
包括从这个金朝，
对，
金诸都、辽南京，然后一步一步的，那他作为一个这种都城的建制和普通地方的建制可能就不太一样，
对，
所以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大的长大之后学到的东西，就所谓的宗族观念呢，北方其实很少的。
哦，
对，但是这越往南方你会发现
是
宗族感，包括咱就举个例子啊，
对，
我小的时候没有见过祠堂，
哦，
我不知道
北京没什么，
没有啊，我不知道什么叫
南方特别发达，
对，我到南方发现，我说那边那个那么一大片的建筑物是什么，他说那个是祠堂，
宗祠，
哇，
宗祠
没见过，他说，然后我的同学也会很惊讶，说你家没有祠堂吗？
嗯，
我说没有啊，他说你家没有祖宗吗？我说应该有吧。但是的确啊，这个时候文化是非常不一样的，
南北真的是不一样的。
对，
中国的宗族特别在南方特别发达，特别是广东、福建，
对
那边，其实四川都要弱一点
啊、哦。对
对,
对，所以那边就很多地方，他的这种宗族组织，包括族长的整个的威信、他的权力，对这个地方的管理，
那《碌碌有为》里边
对
专门花了这个一章讨论宗族的问题，
在下卷里面写了关于宗族。
对，
嗯。
为什么四川比较弱呢？
嗯，
因为大家知道有个湖广填四川，
嗯，
湖广填四川呢，他在明末清初由于战争嘛，人口损失非常大。
张献忠啊，
对，张献忠屠苏，
嗯 嗯, 嗯，
我在跨时封闭的世界，我专门研究了这个人口有多少，
嗯，
我估算出来，
嗯，
当时四川全省就是50万人，你想一想，
太少了，
这么大的地方只有50万人，像成都几乎就成了平地了，
哇。
成都基本上是重建的，根据历史记载，那个废墟里边都有跑老虎的。
对啊，这是
你想一想，
著名的一个。
你想一想，
这是真事儿吗？
我觉得是真事，因为当时人记载的嘛，
哦、
清初，
因为总是这么讲嘛。
对呀、啊，你看、
哦、说街上跑大老虎，
因为这个战争，明末清初的战争一共持续了半个世纪。
嗯，
你想想，
嗯，
半个世纪，就所以说要招募嘛。
嗯，
四川那么多地哈，荒芜了。嗯，所以从湖广啊，其他外省
对
分进入，所以说说到底，在清初的话，四川就是个移民的城市。
嗯，
既然是移民，我们都知道都是比较单个，一家大家族不可能一个来的，对吧？
嗯，
拖家携口的几十号人很难的，一般就是青壮。
嗯，
青壮又长途跋涉嘛，这样进来。那么既然是青壮的话，特别是小家庭很多。
嗯。
所以进来以后呢，他的宗族就不是像福建广东那么大。
您说这还真是。
对啊，他的人口流动比较大。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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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人口流动比较大。后来定居以后呢，慢慢慢慢又发展起来。但是毕竟比起在福建、
哦、
比起在广东那些地方呢还是要少。但成都就是四川其实慢慢慢慢清楚的恢复。啊，一些大家族呢也开始修祠堂啊。
哦。
你想经过几代甚至十几代、
嗯、
啊，这样不断的。家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啊！家族越来越大，特别是有了钱以后嘛，他要开始修祠堂嘛。但是成都其实祠堂并不是占主要的，
嗯，
其实最占主要的我们叫会馆，
会馆，
比如说湖广会馆，
同乡
啊，就湖广同乡会，
嗯，
这个更重要。也就是说，这种社会组织超出了血缘组织的影响，
嗯，
会馆特别多，陕西会馆啊，比如说成都现在也有陕西街。陕西街就当时陕西会馆的所在地，就这里来做生意的啊！
哎呀，这个真的有意思。
对，
听您这么一讲，就很多东西我们就能想到它从哪儿来。
嗯、
就比如说、
嗯，
您讲说在成都有这些会馆，其实就是移民嘛。
嗯，
移民大家同乡，然后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对、
啊，一起来共度难关嘛。
对呀、
啊，啊，相互帮助嘛。
对呀、啊，特别是你移民来了，你无依无靠啊。
但是在北京呢、嗯，也有很多会馆。
哎，有。
但是那些会馆呢，不是这样的。
对，
那些会馆很多都是进京的
赶考，
对赶考，
对
对，
也有四川会馆啊，
对，
它是这些
湖广的会馆
来了就住在这些会馆里边，所以说它的功能都不一样。
对
对
对，这真的有意思。
对，四川像成都，你像重庆，
嗯，
重庆的会馆也特别多，
嗯、
因为它川东嘛、
嗯，
一般是移民先到川东，
嗯。
因为重庆嘛，这个又是一个长江的沿岸，
你可以沿水走，
对，
啊、
沿过来，
因为翻山那个太难，
对，
啊、
嗯，所以说重庆特别多的会馆，达到什么程度了？重庆市的市政管理早期啊，像保家、啊、安全啊，
嗯，
就是由这些移民自己来主持的。当时有一个组织叫八省首市，
嗯，
八个省的管事儿的人首市，就是。各个地方的移民哦，我们现在比较乱啊，要这个安全，还有呢，我们要定一些规矩哈、啊，
嗯，
比如说交易的规矩啊，这些规矩。那么这个八个省的这些首饰啊，就是首领呢，
嗯，
我们就来商量定这些规则，
嗯，
只要就是城市管理的早期的形态，也就是说八县啊，重庆属于八县，八县的知县，如果我有什么问题需要处理啊，收税呀、啊。什么这些问题，就先招八省首饰来到衙门来，我们来商量。
嗯嗯，
你看他这个知县，他要管理城市，是经过这些移民的组织，
其实有
这个又是自治，
由下而上的，
对，又是自治。
对，
八县那个时候多少人啊？好像八九十万人，只有几百号人管。
嗯，
你想想政府有多小？既然这么小了，依靠谁呢？会管呢、啊？就是这些地方的保家长啊，
嗯，
地方的所谓的士绅来管理的，政府和社会是互相依靠的，
嗯嗯。那现在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地方自治的这种自治的结构，
嗯、
比如原来咱们中国都是这种宗族式的这种自治结构，
对。
那首先呢，在现在在很多的这些城市里面，这种宗族式的。结构其实已经没有，
宗族已经
对
扮演很小的角色。
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地方自治的一个形态，
哎、嗯，
对吧？它的权威性，然后它的影响力，
嗯，
它的这种号召力是什么样的人来组织起来？
对，
除此以外，而且就是咱们说说心里话，我觉得就是宗族式的这种地方自治，现在在我国很多地方还是有的，
嗯，
那这里边就会有一些问题，
嗯，
就比如说像那种非常传统的。性别问题，
对
对吧？生儿子的问题，对，有很多的这种，
嗯、
他这东西其实是很固化的、
嗯，
对。那可能在现在这个时代呢，有很多时候这种观念上的这种冲突。当然，我觉得是如果能够寻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大家都认同的一个地方自治的方式，那这个东西的确是会提升活力。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我就说应该是公共领域。什么叫公共领域？
嗯、
就是自发的市民的、
嗯。
可以是慈善，对吧？
嗯，
可以是教育，
嗯，
可以是联谊组织，
嗯，
可以是同乡会，
嗯，
各司其职，
嗯，
就是同行，我们也弄到一起，
行会形式的哈。
对呀、啊，对呀、啊
嗯，
各种形式，就是不拘一格。
嗯，其实原来我觉得就是说，之前我们的这些地方宗族的这种地方自治，
嗯，
它可以得到两个保证啊，
嗯，
一个就是利益共同体。就是大家其实在一起能够，
嗯，
能够寻求或者是有利于大家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寻求安全感和保护，对吧？就是他大家来抵御其他的这种威胁，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还是战争，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寻求一种安全。那其实时至今日到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利益共同体的这件事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觉得利益共同体它不是一个贬义词，
嗯，
对吧？
是啊，是啊，大家有共同的需求啊。
对，现在生活中大家有一种利益共同的这种需求，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事是一个好事，
就是。
但是现在的这些个体，如果说想去寻求一个安全的一个保护，可能就会有点困难。
是啊，
那所以这个东西呢，就看怎么来分配这个东西，对吧？
就是要让它慢慢的发展，而且自然的发展。我觉得要明确，这种社会只是补充政府的那种足迹不到的地方、
嗯、
啊、
嗯。
然后呢，让各个个体啊有一个归属感、
嗯。
那么这种归属感，嗯、这种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特别是现在的居住模式的改变，过去比如说我们叫街坊邻居，
哎，对，
现在街坊基本没得了，没有了，
哈、啊、哈，
大拆大建没有了。
对、啊，
我们进驻在高层，高层一门关进，大家平时不来往的、嗯。
对，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需要在社会的阶层上有一定的自发的组织，
嗯，
共同的兴趣啊，
嗯，
啊，现在也还有一些，其实钓鱼啊，老人其实都是好事呀，
摄影、
旅游啊，摄影、啊，这个就是社会。类的组织越多就越健康，啊，越多越健康， 互助组织。
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半天，就很多都是所谓，就是我们最开始在讲，就是微观历史的范畴，
嗯
啊，这个城市里面人的生活的变迁，然后为什么刚才我们去讲茶馆，就是说它最开始是什么样子，它的功能性
是的，
然后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所有这些城市设施里面，其实穿梭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在城市里生活的人嘛。对，那我其实我挺好奇的，就是因为您最开始是学所谓的这种宏观历史嘛，对，那是什么一个契机，或者什么时候会对微观历史感兴趣，想要做这方面的研究？
对，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过程。
嗯，
读本科的时候开始吸烟，就写学术论文。
嗯，
啊，1981年我写了第一篇论文，那个时候你看，81年正是辛亥革命70周年。
嗯，
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年，就是对近代史。
嗯，
当时我就写论文，想参加会议啊这些。
嗯，
那篇论文其实是我的本科的学年论文，后来居然我的写的第一篇论文在上海的社会科学发表了。
嗯，
那个时候还是本科生，而且是放在那一组辛亥革命的第一篇
啊。
其实我也很有新的观点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上近代史的课。读史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啊，
嗯，
因为传统的近代史的那些权威啊，包括胡绳，
嗯，
胡绳后来担任过中国社科院的院长，他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他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帝国主义中国革命》啊，当时他是前辈的，像蒋伯正啊，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
嗯，
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说，辛亥革命像孙中山这些，他是害怕帝国主义。后来我就读了他们的孙中山的这些原始文献啊，他的思想。我的观点就是说，当时要推翻清王朝，又要推翻帝国主义，又要把帝国主义赶跑，其实他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是一种策略，这是我的中心观点。所以这个观点在当时很新的。
嗯，
我的第一篇本科生写的论文发表在社会科学的第一篇，而且我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主要论点值得，不是全文哈，但是新华文摘作为论点，新华文摘现在很权威的，
嗯，
如果有一个学者哈，如果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了都很光荣的。说一个笑话，就是我的第一篇本科生的论文被新华文摘摘了以后，一直到今天我的其他论文从来没有摘过。你想想，想想这个有多重要，有多重要！我现在都还没有打破这个魔咒。
这灵感说，
没有打破这个魔咒。其实我无数的论文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都不及这篇论文。
是，
这个是在本科1981年。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能像您刚刚那个观点，它就不是一个政治观点先行，而是一个历史观点先行。
对，我就求真的
态度，对，求真的态度。
实际上是就说不能就说权威说了我们就不能讨论。所以为什么可能受到关注，就是因为我提出了一个新的不同的看法。
嗯，
但是那个时候我都是考虑的是宏观。
对啊，
宏观。后来
对，
我在读硕士的时候也写的是秦末新政的经济政策，也是讲全国的。
嗯，
比如说商会呀、商务部的成立呀。
明白。
当时清政府怎样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啊。
嗯，
硕士论文也发表了好多篇，可能将近10篇论文。
嗯，
但是这些都是属于宏观的。但后来毕业那个时候就开始对四川的历史感兴趣了。
嗯，
由于我的老师，指导老师这个韦应涛教授，
嗯，
他是做四川地方史的。
嗯，
他们开始受到影响，开始研究四川啊，也是研究清末新政、四川的教育改革啊。后来继续发展，就写了那本跨出封闭的世界，中华书局出的，第一本书非常大，而且它的特殊的地方是中华书局是非常老牌的出版社，是在文史哈，当时地位最高的在我们的行道。据说，据我们行道说，好多朋友说，我的那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的第一本青年学者写的书。啊，贵都是老先生陈寅恪啊、顾颉刚啊、都是这样，陈元啊，就这些老牌历史学家才有资格在中华书局出啊。我没有做过调查，但是有朋友这样说，我的这一本是1989年完成的，是1993年在中华书局出了，也拖了4年啊。 700多页啊，今天其实他们都拿来签了，这个是中华书局出的第二版啊，签的那些，那个是应该是2009年嘛，这个，但现在北大已经出了第三版啊，现在还有人读。
那时候您非常年轻啊，
非常年轻，我写完了89年完成，那个时候
30出头、啊，
对，30多岁，
33、34岁，
30多岁，
嗯，
但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副教授了，我在特别顺利，
太厉害了，
特别顺利，在川大破格提拔，跨时空壁世界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宏观的，
嗯，对，
啊，因为整个四川，而且整个清代哈、啊，然后1991年到美国，
嗯，
到美国以后。这个开始发生变化，
嗯，
比如说我的博士论文就开始写街头文化，其实这个转化你看从全国问题到地方问题，
嗯，
到一个城市，街头文化就只写成都了，
对，
街头文化一过来再下一本就是写茶馆，你看从街头，街头其实还是蛮宽泛的啊，整个一个城市，然后开始进入茶馆啊，这个特定的空间，然后茶馆一个写袍哥，只写了一个家庭，
嗯，
一个袍哥首领，不断的缩小，不断的缩小，就是后来我一直主张的，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
嗯
啊，过去是很宽，带着望远镜去看啊、嗯，可以看得很广，但是呢，当你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来，就是把它放大，你把茶馆或者茶馆中间的顾客作为一个细胞。在显微镜下去仔细的分析哈、啊，
嗯，
那么从微观所看到的历史和宏观看到的历史，其实我在街头文化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我就说，在飞机上看成都和你站在这个街头上看成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对，
但是过去我们的对城市的研究啊，大多数研究城市管理啊、政府啊、经济啊，基本上站得高高的啊，但是。街头文化就马上进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街头是最底层，包括卖菜的啦、茶馆啦，我也涉及到茶馆，
嗯，
还有这个乞丐啊，
嗯，
妓女，然后后来改革的时候怎样对街头的卫生啊、街灯的设立，那本书其实街头文化后来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其实马上引起关注，
嗯，
为什么受到关注？当街头文化被介绍进入到中国以后，哦，大家看到。这个是完全一个不同的城市研究
啊，对，
那我们看到了城市的最底层的而且普通人的文化生活方式，
对，
所以是一个缓慢的转折，不是说过去很宏观哪一天睡了觉起来啊，我要研究微观了其实不是的，好几年的这种逐渐的改变、
哎、真是，因为我在读您这个碌碌有为这套书的时候、嗯、我有一个很明显的内心感受、嗯，就比如说原来我们去读一个历史、
嗯、
比如说一个宏观的历史，他会讲这个朝代的变迁、
嗯、
或者是他会聚焦到某一个朝代某一个阶段的一段时间的变化，
嗯，
那其实总体看下来你会觉得他，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辆车的话，
嗯，
其实我们一直在看那个发动机、哎、这个发动机它的力量它的运转、
嗯、
然后它会带动着整个社会的变化，
对、嗯、
但如果我们往前看，其实我们很难看到那些车里的每一个零件，
对、
嗯、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缺失、
嗯、
我们缺失了所谓的这些动力，包括这些政策如何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的这个具体的环节，
是
的，对。然后我读了这个书的时候呢、
嗯、
我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
嗯、
我感觉我在看每一个零件的运转、
嗯、
对，它这个零件不见得它一定是人，那可能是社会场所，
对，一个是家庭，
家庭，
法律，
对，这些在运转，对。然后你从这个零件慢慢把视野放大，你慢慢看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哎，这个发动机好像不是那个
对呀、啊、
对，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给我带来的感触，就在于说、
嗯、
社会的变迁、
嗯、
还有它的所谓的我们讲它向前走的那个动力到底在哪儿、
嗯嗯、
我们通过这些微观的这些具体的事情，你其实能够得到自己的答案，
对呀、啊、
对，
就是换了一个看历史的一个角度，
对，
或者一个视野，
对，
或者一个方式啊，其实历史啊，特别是研究历史或者是读历史，我总是要强调，历史不只能有一种看法，大千世界太复杂了，历史也是非常复杂的。历史研究的有趣的地方，就 就是在于它的复杂性。
嗯，
这个都是教科书那样写的，这是一个标准答案。
嗯，
那个历史其实就丧失了它的生命力。为什么过去我们很多人对历史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就认为这个是干巴巴的一些说教啊，
嗯，
朝代皇帝。但是现在你看，经过这个新文化史、为官史的这个改变，在中国啊，历史作品越来越受欢迎了啊。就包括我的这些，其实过去也算学术研究，交通文化啊、茶馆啊、袍哥，其实我都是作为学术著作在写。
嗯，
但是呢，由于我们提供了一个包括啊、那个碌碌有为了，
对，
这个碌碌有为还是不一样。其实，
嗯，
碌碌有为，我还是真的是就是为大众写的。
啊，对啊，
当时是一个通识教育，
比较容易读，对，
哎，通识教育就是零门槛的，
对
啊，但是就是一个转化。过去我只写针对学术界的，
嗯，
但是由于我的写作方法，我还是希望写的生动活泼一些。
明白，
对我的这一行或者这个领域啊，不一定感兴趣的，但是他也喜欢读，得到一些享受。其实我在写的时候也在思考怎样写。嗯，但是像这个碌碌有为，还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辣尖尖角的茶谱，就是那个我的茶馆的那一本通俗的写法，
嗯，
其实材料都是那些啊，或者有些边角预料，就像我们炒菜一样，这个原料都是那些呢，我们各种不同的炒法。但是我这个辣尖尖角茶谱也是就是想写给普通的大众，就是用文学的形式来写。
嗯，
就这样慢慢的变化，就是让我的写作能够逐步的能够让普通的读者也能够接受。啊，现在看来呢，
嗯，
是好像还受到一定的关注，
嗯，
肯定要继续努力了。
哎呀，那您自己觉得就是说对于普通人，
嗯，
就像您这里面书写的碌碌有为每一个人，
嗯，
大家知道那么多历史对于个人来说的价值和意义在哪儿？
我觉得意义太重要了。其实我们过去啊，嗯，我们讲历史重要啊，嗯，我们讲历史重要，总是说这个历史的重要就是给我们吸取经验教训，
嗯，
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
啊，
是吧？作为一种，啊，好像我如果是从历史上发现了这个什么规律的话，
嗯，
那么可以运用未来
以方法论的姿态来审视，
对，
来审视，
而且特别是帮助这个治国，
对，对
啊，为什么叫《资治通鉴》嘛，
嗯，
编，
嗯，
这个书嘛，就是为了给皇帝看嘛，啊，
对，感觉都是在学一些招，就好像说最初看什么《论语》，后来发现《论语》怎么都教大家一些招啊，就是
是啊，其实过去的这个历史啊，包括我们的二十四史，
嗯，
其实它的编撰就是代表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史观。
嗯，
现在我想做的事情，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同行，包括罗新的那个漫长的一生，
嗯，
啊，这都开始在转变。
嗯，
从帝王史观开始向民众史观的转变，
在我看来有很多，就刚刚像帝王史观或者是宏观历史，
嗯，
其实很多时候会把历史简单化，
对，
要把很多的事情的发生过程结果，
嗯，
把很多的东西归咎在某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身上，
对，
因为所以这个东西我就为什么能够让更多人接受，因为它简单呀，
嗯，
因为它越简单就越直接，就越容易被大家记住和流传，
而且大家也还有意的，这个就是历史的标准答案。
对，
其实历史没有标准答案。
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这些历史书啊，
嗯，
还有看一些历史的节目，里面经常会有一句话，
嗯，
叫做感受历史的脉搏。
嗯，
很长时间我其实没有感受到过历史的脉搏。
嗯，
因为你会觉得它都是一个大事儿，一个大人物，
嗯，
就然后就改朝换代了，
嗯，
然后你会觉得它没有什么脉搏，它只有砰砰砰，然后就改了，砰砰砰，它又改了。其实我在读您这本《碌碌有为》的书的时候，其实能够感受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嗯，
就是现在生活的很多的痕迹，
嗯，
我们去追溯它，它为什么会这样？
嗯，对，
然后这里面有个体的生活的痕迹，嗯，然后在这个里面，其实就能感受到一些温度。对，主要是这个事儿是怎么来的，
嗯，
好像逐渐逐渐的能够感受到了一点所谓历史的脉搏。对，对，我也其实很推荐我们的听众们，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一看王迪老师这本书啊，碌碌有为，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到 这个所谓历史的
脉
搏，
历史的
脉
搏和历史的温度。
对对，我觉得其实可能我身边很多朋友有时候经常会，就这些年吧，会发出一些感叹，就会说我们怎么才能活得快乐一点？对，就是。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带着情绪生活，然后我们会带着一些目的生活，带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生活。你无论如何，有时候都会觉得怎么着都不成。
对，
还
有就是那种焦虑，
对，
那种焦虑。
对，因为有的时候又充斥了大量的不理解。
哎，
对，那这个事儿很多的不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从哪儿来，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哪儿去。就这个东西其实是让人很困惑的。对，
是。
如果大家能够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帮助，能够让自己减少一些困惑，我觉得可能会活得会幸福一点。
是啊，这个其实就是我最近不能说，其实回归日常。
对，
所以日常就是说我们能看得到未来的，不是说一切都难以预测，这个对经济也不好，对我们的心态也不好。啊，
是的，是的，
就是所谓说我们不要大起大落。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经济发展了，改革开放成功了，我们不要大起大落，我们就要把这个维持下去，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哈，这样才能减少焦虑，大家才有幸福感，知道我们的未来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啊，
对，
这样才能真的是感到幸福，
真是。好，那今天真的聊了挺长时间的，特别感
谢
谢王迪教授来做客日坛公园。
对呀，啊，今天有这个机会啊，来漫谈，很好很好，谢谢啊。
好，那就聊到这儿吧。
好，
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好，大家再见，
再见。